今天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第七讲。
我们今天要讲以弗所书系列的第七讲。
我们开始要讲到第二章。
开始讲到第二章。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刚才我们志伟弟兄有带我刚才有志伟弟兄带我们读过以弗所书。
头先志伟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第二章的经文。
我们可能对这一段的经文可能都很熟悉。
可能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都很熟悉。
或者至少对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一部分内容很熟悉。
至少一部分的内容很熟悉。
但是我们读圣经常常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读圣经常常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都有同样的问题。
很熟悉的经文一下子就跳过去了。
很熟悉的经文就很快跳过去。
读得很快。
读得很快。
对他 对这个很熟悉的经文当中所包含非常丰富的含义常常没有仔细去思考。
但是对这些熟悉的经文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是没有了解到。
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五节的经文有非常丰富的意思，我们需要来思考。
这第五章二章这五节的经文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需要来去了解。
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原文希腊文当中的第一个字是一个连结词，是并且。
这个第二章的第一个字在这个原文是一个连接词，就是并且。
也就是说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章的内容是跟前面第一章的内容是有关联的。
并且这个字意思就是第二章开始所讲的内容和第一章所提及的内容是连接的。
那么第一章讲什么呢？
第一章讲什么呢？
我们今年总共用了六次的讲道时间讲第一章。
我们今年用了六次的讲道来去讲第一章。
大家可能抓住了很多当中的某一个字或者某一句话，
或者当中已经是某些字某句说话大家都找住。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问题，
我们读圣经常常有一个问题，
某一些的字某几句的话可能记得很牢，
某几个字或者某几句话记得很紧，
但是这整章的圣经整卷的书它的总体的经文脉络和主题信息却常常忘掉。
但是整一章的经文的意思或者整个一卷的书这个脉络整体的意思我们是忽略。
所以我们需要先来回顾一下第一章讲什么。
我们先来去回顾第一章来去讲什么。
第一章一开始是引言，
第一章一开始就是引言，
是序言、
一个序言。
在那里我们有讲过保罗他从神旨意开始，
这里讲到保罗是由神的旨意开始，
要做忠心的信徒，
要做一个忠心的信徒。
恩惠平安是从神赐给我们的，
恩惠平安是由神赐给我们。
接下来第三到第十四节，
第三至十四节
是非常重要的教义内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的内容。
保罗有谈到圣父，
保罗提到圣父，
说要赞美归父神，
要赞美归给父神。
也谈到圣子耶稣，
提到圣子耶稣，
说恩典是借由基督赐给我们的，
恩典是藉着耶稣来去赐给我们。
也谈到圣灵，
又讲到圣灵，
说圣灵保守我们到永远，
圣灵保守我们到永远。
然后接下来十五节之后是保罗注重生命的祷告，
这个由十五节开始保罗是注重生命的祷告，
当然也很重点的提到了复活的大能，
亦都重点的提到复活的大能。
这个是第一章的内容，
这个是第一章的内容。
我们把第一章的内容连在一起，
我们将第一章的内容连在一起，
我们会发现，
我们发现
保罗是想让我们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保罗是想我们对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来去更深的来去认识，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是圣父圣子圣灵神透过基督赐给我们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各样的恩典是透过圣父圣子，就是圣子来去赐给我们的，
也让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神是谁，我们的恩典是什么，
亦都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是哪一位，我们的恩典是什么。
这是第一章的主体的内容，
这个是第一章主体的内容。
我猜想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抓住，
我相信大家都仍然未正式的来去找住。
大家如果注意看我的手势就可以抓住，
如果你看我手势就可以找住。
第一章保罗是要让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神，
第一章保罗是想我们来去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
也让我们知道神有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在地上的人，
亦都让我们知道神有个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地上的人，
地上的人也要赞美天上的神，
地上的人也都要赞美天上的神。
这个是第一章的主题内容，
这个是第一章主题的内容。
当保罗谈到因为神给我们有属灵的福气，我们需要赞美神。
当保罗谈到因为神有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我们要赞美神，
也略微的提了一下这个属灵福气是什么，
也都略为提一下属灵的福气是什么，
这个恩典是什么，
这个恩典是什么。
接下来第二章，
接下来第二章，
特别今天的一到五节，
特别是今天要讲的一至五节，
就更具体更深刻的来谈这个恩典最主要的是什么，
对具体深入的来讲这个恩典是什么。
那么要谈到今天的恩典和福气，
要讲到今天的恩典和福气，
就需要谈到我们昨天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要讲到昨天的我们是怎样的，
把今天的光景跟昨天的光景一比较，就知道啊、哦，原来我们有很多的福气。
将今天的光景和昨天的光景我们一相比，哦，这个原来就是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保罗从第一章引到第二章的整体的经文的脉络，
这个就是保罗由第一章引落到去第二章的脉络。
所以第二章一开始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所以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中文是没有时态的，
中文是没有时态，
原文和英文这里的时态很清楚，
哦，这个英文就讲得很清楚，同埋原文
是你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们就是讲到你们在过去死在罪恶当中。
然后第二节说那时，
第二节讲话那时，
那时当然就是过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那时，
那时就是已经是过去的，就是之前的事。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需要讲一点，
这里是特别要解释一下
中文里面的他叫你们活过来，
中文讲到他叫你们活过来，
原文没有这句话，
原文没有这个说话，
这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
这个是翻译的人加上去。
所以我们如果按照原文来读，这个翻译应该是这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怎么怎么样，
如果照着原文应该是这样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就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是讲我们过去的情况，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过去的情况，
我们过去什么情况呢，
我们过去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过去是最终之人，
我们是最终之人。
所以这一到五节是要讲我们过去最终之人的情况，
这个一至五节就是讲到我们过去是最终之人的境况。
要哪讲哪些情况呢，
是讲什么的情况呢，
讲三个方面，
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他说你们死在，你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这里谈到一个死，
这里讲到一个死，
大家觉得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很显然这一个死不是身体上面的医学上面的死亡，
很显然不是身体或者医学上所讲的死亡。
那到底是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究竟是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我们不去评论也不去采纳，
我们也都不去评论或者是来去商讨，
我们以圣经为基础来看这里的死是什么意思，
我们以圣经为基础看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定义死是什么意思，
圣经没有直接的定义死是什么意思，
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定义生是什么意思，
但是圣经有很多地方的定义生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有生命那当然就不是死的，
有生命，圣经讲到有生命，很明显就是讲到不是死的。
如果是死的，那就没有生命。
如果是死的，就没有生命。
那也就是说，死是生命的相反。
死是生命的相反。
所以你明白了生命的定义，那么你就知道了死的定义。
如果你明白生的定义，你一定会知道死的定义。
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来说生的生命的？
圣经是怎么来去讲生命呢？
有很多，
有很多。
我们用一节经文。
我们用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章，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生命，
生命就是认识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并认识神，这个就是生命。
当然这个认识不只是简单的知道，
你的认识当然不是简单的知道，
而是对他完全的了解，
就是对这整件事完全的了解，
也愿意跟随他，
又愿意跟随他。
如果是一直都跟随他，
如果一直都跟随他，
那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生命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认识谁，要认识耶稣基督。
生命在这里就是说要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
那与此相反，死亡就是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基督。
与此相反，死亡就是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死，
这个就是死。
那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会死，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是因为在过犯罪恶当中，
因为你在过犯罪恶当中，
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这是我们过去的光景，
这个是我们过去的光景，
是死的，
是死的，
是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的，
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
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那死在 过犯罪恶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什么情形呢？
接下来第二第三节就做了解释，
第二第三节就做解释。
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然后后面说顺服，那句话其实就是顺服邪灵。
顺服，其实这句话就是顺服邪灵。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大家觉得会很奇怪。
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然后接下来要详细的描写一下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然后详细的去描写什么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结果第二节详细的解释没有谈到罪，
就是他的解释又没有讲到罪，
没有谈到骄傲、撒谎、偷窃等等的罪，
又没有讲到骄傲啊、撒谎啊、其他的一些罪。
他反倒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邪灵。
他反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什么呢？就是随从肉身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而行，
随从今世的风俗，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邪灵，
顺服邪灵。
为什么说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活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呢？
什么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死在过犯之中呢？
今世的风俗是指的今天世界上面很时髦的、很流行的那些东西，包括那些习惯、那些价值观。
今世的风俗是今日很时髦、很流行今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大家觉得今天的这些的很时髦的价值观等等都是有罪的吗？
你们觉不觉得今日很时髦亦都是人家去向往的这些事有没有罪恶呢？
不一定，
不一定。
也有些传统、有些习惯是圣经当中很合圣经的，
有些传统、有些习惯亦都是圣经来去觉得是好的。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这边要提出来随从今世的风俗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一个表现呢？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说既然如此，随从这个世俗的风俗，为什么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情况之一呢？
原来当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
当我们随从这今世的风俗的时候，
我们所看重的是别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看，
我们所看重的就是别人在这件事是怎么来看，
然后也看重别人看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又看重别人看你怎样来做这件事，
而不是看重神的吩咐，
亦都唔系去看重神系点样。
可能你所做的，你用今世的风俗当中的一些，刚好也是神所吩咐的。
可能你用呢个世俗嘅风俗所做嘅方法，可能都系神所吩咐嘅。
但是那个是凑巧，
呢个系凑巧，
因为你的心里面想的、所看重的是别人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你心里面所想嘅、所看重嘅系睇人哋点去睇你。
虽然是凑巧，但是你并不愿意听从神。
虽然你巧合，但是你心里面不愿意来听神的吩咐。
这个是很重的罪，
这个是很重的罪，
因为你心里面没有愿意按神的吩咐来做，
因为你心里面不愿意按神的心意来做事。
我们谈到罪的时候，
我们讲到罪的时候，
我们往往只看重那些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罪行，
我们常常是看重外表表现出来的这个行罪的行为，
但是常常没有挖进去原来 之所以有外面这些罪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有很多更深的罪在里面。
但我们没有挖到罪深，我们表面所行出来的这些罪恶的行为，是因为你内心有很深重的罪恶。
比方说撒谎，撒谎，
譬如说 你撒谎，
哎，撒谎当然是罪，
撒谎当然是罪，
但是你里面可能有比撒谎更重的偶像和罪在里面，
可能在你内心里面有更重的这个偶像和罪在里面。
你撒谎可能是为了取得个人的成功，
你说大话可能是要取得个人的成功，
你撒谎可能是想透过撒谎来欺骗别人，好让你有 很高的权利，
或者你是透过来去说大话来欺骗别人，让你有更大的权利。
所以你的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有很多的罪在里面，
所以在你里面有很多偶像，很多的罪恶。
不光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的罪，
不单止你随从世上的风俗告诉我们，这个是世我们内心的罪。
后面那句话，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怨心的邪灵。这句话简单的意思就是顺服邪灵。
这句刚才所读的这句说话，简单来说就是顺服邪灵。
邪灵干什么呢？
邪灵来去做什么呢？
怨心在悖逆之子心中，
就是邪灵在运行在叛逆之子心中。
这里的悖逆之子是我们 指我们所有的罪人，
叛逆之子就是告诉我们听所有的罪人。
这里强调的是邪灵运行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心中，
这里强调的就是这个邪灵在运行我们所有罪人人的心中。
邪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意思？
邪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意思？
邪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我们被邪灵附上，然后就整天疯疯癫癫大喊大叫？
是不是说我们被邪灵附上，我们整天就疯疯癫癫大喊大叫呢？
不是，
不是。
这里的邪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是指的我们的心被邪灵所掌控。
这个邪灵住在我们的心，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是被邪灵来掌控，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我们的心是没有向着神的，
我们的心是没有向着神。
所以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向着神，所以我们有很多从心里心里面出来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犯罪。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向着神，所以由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很多的行为，很多的事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这里也是要谈到我们心里面的罪，
这里也都讲到我们心里面的罪。
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么多的罪在当中，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内心有这么多的罪恶。
有一本书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有本书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把那本书前段时间用来做门徒训练，
前一段时间我们做门徒的训练。
那本书里面告诉我们，
这本书告诉我们，
当然它是以圣经为基础，
当然它是以圣经为基础。
我们有很多心里面的偶像，
我们有很多心里面的偶像，
成功，
成功，
名誉，
名誉，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
哦，等等等等，很多的很多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
等等等等，很多偶像在我们心中，
以至于我们的心被这些的成功、名誉等等所牵引，
以致我们的心被这些成功、名誉、地位来牵引，
然后罪行就一个一件一件件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罪行就一件一件一件行出来了。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些经文，我们都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盼望透过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都知道。
我们罪很深，
我们罪很深，
有心里面的罪，
有心里面的罪，
带出很多的罪行，
带出很多的罪行，
由里到外都是罪，
由里到外都是罪。
这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罪中之人的第一个光景，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罪中之人的第一个光景。
罪中之人罪之深，
罪中之人罪之深，
非常的罪孽深重，
罪孽深重。
大家觉得我们曾经的光景，或者甚至今天的光景，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不是大家觉得我们曾经的光景，甚至今天的光景都是一样？
我们看重世界上面的价值，
我们看重世上的价值，
追求功成名就，
追求功成名就，
以至于我们的心被牵引，
以致我们的心被牵引，
离开了神，
离开神，
罪行就一件一件的出来，
罪的行为就一件一件一件行出来。
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罪行，
甚至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罪行，
结果我们的悔改只是在这些的罪行上面，
只是我们的悔改是在这些行为的上面，
越改越多，
而 越改越多，
因为你没有对付你心里面的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邪灵的这个很深重的罪，
但是你是没有真正对付你内心随从今世的风俗和随从这个邪灵的掌控。
最近中国有好几所名牌大学，
最近中国大陆有好几所的名牌大学，
好几所名牌大学里面的好几个很有名的教授，
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名牌的教授，
好几个名牌大学当中的好几个名牌教授，
好几个名牌大学的好几个名牌的很有名的教授，
因为研究成果作假被抓下，
因为他们研究成果作假被捉了，
看起来表面上是作假， 是作假见证，是撒谎，
看上来好像表面上做一些假的事只是讲大话，
认认错好像就可以了，
认认错就可以了，
但是内心里面为什么要撒这么样的谎做这个假，是为了成功，为了个人的地位和名誉，
但是他内心为什么要做这些大话，其实就是为了名利成功地位，
这个是社会上面所看重的，
这个就是社会所看重的，
因为看中这些有这样子的一些偶像，所以罪行就表露出来了，
因为你看重这些内心有这些偶像，你的罪行就行出来了。
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
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
有人在八层楼的楼顶上要跳楼自杀，
有个人在八楼的楼顶要跳下去自杀，
那马路边上就有很多人在看，
马路就很多人在这看，
就看的人越看越多，
看的人越看越多，
结果看了两个小时那个人还没跳，
看了两个钟头那个人还没跳，
下面就有人说了，
下面有个人说了，
都两个小时了怎么还不跳啊，
这两个钟头还不跳，
大家觉得讲这些话的人有罪吗，
大家觉得这个讲这个说话的人有罪吗，
听起来他说的话没有罪，怎么还不跳啊，
听起来好像没有，为什么还没跳，
但是我们都知道罪孽深重，
我们知道这个人罪孽深重，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罪我们不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罪我们不知道，
跟这个相似的我又看到一个故事，
有个同这个相似的又中了另一个故事，
有人在一条桥上面要跳河自杀，
有个人在个桥上要跳桥自杀，
很多人都来看，
很多人在这看，
在那个两岸那个河的两边的岸上很多人在看，
在那个河的两岸有很多人在这看，
有人觉得在河的两边岸上看太远，看那个很不过瘾，
有些人觉得在两岸离得远看得不过瘾，
也走到桥上去了，
又上去个桥那里看，
那个要自杀的人站在桥的最中间，
这个要自杀的人在桥的中间，
两边就是围了有五六十个人，
两边就围着五六十个人
在看，
在这看，
想看看跳河自杀是什么样子，
要看看跳桥是怎样的，
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到，
因为一世人都看不到人跳桥自杀，
桥上人太多了，
因为桥上太多人了，
桥断掉了，
就桥断了，
五六十个人全落水了，
五六十个人全部跌落水，
新闻报道死了两个，还有三十个人失踪，
新闻说有两个人死了，三十个人失踪，
跳河的没死，
跳河的没死，
看跳河的死了，
看跳河的死了，
更有意思的是，
更加有意思的就是
有一个人掉到河里面，
有个人掉到河里面，
终于爬到岸上来了，
终于爬到岸上，
旁边那些岸上的人就笑他，
旁边岸上的人就笑他，
看跳河好不好看，
看跳河好不好看，
自己的命都差点搭进去了，
自己条命仔差点没，
然后那个人就说，
那个人就说，
我落到河里面你们都不来救我，反倒笑话我，你们真可恶，
我跌到落河，你哋都唔救我，你哋真系可恶。
他忘了一分钟之前，他比这些人还可恶。
佢忘记咗一分钟之前，佢比呢班人仲要可恶。
这一些的新闻都告诉我们，
呢啲新闻都话俾我哋听。
看上去我们表面上可能没什么罪，
表面睇上咯，好似冇咩罪。
但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
但系弟兄姊妹我哋都知道，
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心里面罪孽深重。
所有嘅人，包括我哋自己，心里边罪孽深重。
所以但愿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清楚的知道，
我们罪中之人罪之深，
我们罪中之人罪之深，
这是第一个罪中之人的第一个光景，
这个是 罪中之人的第一个光景。
那么罪中之人的罪如此之深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个罪恶之中的罪人罪恶之深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
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
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我们本为可怒之子与别人一样，
虽然这里只是几个字但是很重要，
虽然几个字非常重要，
他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意思就是我们是惹神愤怒的人，
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就是说我们是惹怒神之人，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
这里谈到神的愤怒，
我哋讲到呢度讲到神嘅愤怒，
跟我们平时看到儿子顽皮，我们生气的那种情感反应是不一样的。
见我就同我哋睇到我哋嘅孩子惹怒你呢个感情嘅反应系唔一样嘅。
这里着重强调的不是情感上的反应，
呢度着重提到嘅唔系情感嘅反应。
这里的可怒，这里的引起神愤怒，强调的是引起神的审判和处罚。
呢度讲到惹起神嘅愤怒，就系惹起神嘅惩罚同埋审判。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最终之人会引起神的愤怒，引起神的审判和处罚的。
呢个讲到我哋呢个惹神之怒嘅，就系引起神对我哋嘅惩罚同埋审判。
我们还需要这里，还需要知道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哋仍然需要知道一个其中嘅重要地方。
他没有说，因为你们是死在过犯当罪恶当中，所以你们成为了可怒之子。
你同我话，因为你哋死喺过犯罪恶当中，成为可怒之子。
他说：你们本为可怒之子。
呢度却系话你哋本为可怒之子。
什么叫本为？
咩叫做本为？
本为的意思就是根据你们的属性，你们本来就是可怒之子。
本为就系话按照你哋自己嘅个性，原本就系可怒之子。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两个方面。
所以呢度话俾我哋听两个
方面，
方面
我们是引起神愤怒的可怒之子，
第一个就是我们引神愤怒的可怒之子。
另外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本来就是根据属性，我们本来就是会引起神愤怒的。
第二个就是按照我们的本性，就是会惹神的愤怒。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罪人。
因为我们是罪人。
所以这是这里的很重要的第二个的信息。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第二个信息。
最终之人惹神怒，
最终之人惹神怒，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信息。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信息。
这个惹神怒，引起神愤怒的这一个教义很重要。
这个惹神怒，这个教义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平时常常看圣经，或者读或者查经的时候讲的不多。
我们看圣经查经的时候讲得不多这方面，
但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非常的重要。
只有我们对神惹神怒，对神的愤怒这件事情有很清楚的了解，
只有我们对惹神怒，神对我们的愤怒这件事情了解清楚，
我们才会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十字架。
这样我们就更加清楚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钉在十字架。
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今天查福音的时候
讲很多神的爱，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很多神的爱，
但是讲引起神愤怒的这件事情是传福音当中必不可少的。
但是要讲惹神的怒这方面是传福音不可缺少的。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
因为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
归根结底最主要的原因，
归根结底最主要的原因，
不信主耶稣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需要来信主耶稣。
他们不信耶稣，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来信耶稣。
为什么他们认为没有需要来信主耶稣呢？
为什么他们觉得不需要信耶稣呢？
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为什么会不认为自己是罪人呢？
为什么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呢？
因为没有看到神圣洁公义的真理。
因为他们看不到神圣洁公义的真理，
所以对神的审判愤怒的事情毫无所知，
对神的愤怒和审判毫无知晓。
所以我们要讲神的愤怒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们讲神的愤怒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我知道我们大家听讲道都喜欢听讲神的爱，
大家都喜欢听神讲道，听神的爱，
讲神的慈爱怜悯，
讲神的慈爱怜悯。
但是谈到罪，谈到神的愤怒审判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也要常常讲。
但是讲到我们的罪，神的愤怒和审判，我们也都需要常常
的
讲。
我们对圣经当中谈到神的愤怒，愤怒这个词的理解常常出现偏差。
我们对圣经所提到的愤怒，神的愤怒，对这个了解有个偏差。
我们常常觉得讲到神的愤怒就想起我昨天怎么愤怒的那个情景。
你想象到神的愤怒就是好像你昨天这个愤怒，你自己的愤怒的情景是怎样？
觉得就是满脸通红，
就是觉得是满脸通红，
非常可怕，看上去
看上去非常的可怕，
然后发脾气耍东西，
然后发脾气扔烂东西。
其实神的愤怒不重要的不是这个情感上面的反应，
神的愤怒最重要的不是情感上的反应，
最重要的他是要因为你犯罪，所以他要处罚你审判你，这一个的愤怒，这个是他的愤怒的表现。
他愤怒的表现，因为你背叛他犯罪，他要惩罚你，要审判你。 这个是他的愤怒的表现。
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愤怒有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对神的愤怒有很清楚的认识。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因为犯罪要承担的后果是神的审判和处罚。
我们犯罪要承担的后果就是神的惩罚和审判。
犯罪会引起神的愤怒，
犯罪会引起神的愤怒。
我们不信耶稣不悔改，更加会引起神的愤怒。
我们不信耶稣不愿意悔改，更加引起神的愤怒。
这不是我讲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里面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圣经说我们不信，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着永生，更会引起神的愤怒。
在路加福音耶稣还谈到，
在路加福音神也都提到，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不信不悔改更会引起神的愤怒，
不信不悔改更加引起神的愤怒，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神的愤怒藏在他心里面。
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盼望我们都对神的震怒有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盼望大家对神的愤怒有清楚的认识。
有一个年轻人，
有个年轻人
喜欢赌博，
喜欢赌博，
把自己的钱都给赌光了，
将自己的钱都输晒，
然后偷了父母的好多钱出去赌，
又偷了父母很多的钱出去赌，
很长时间都不回家，
好多好长时间都不回家，
父母真是非常的生气，
父母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愤怒。
但是儿子离家出走有 很久的时间，
儿子离家出走一段的时间，很累的时间，
那毕竟是他们的儿子，
毕竟都是他们的儿子，
所以父母也还想念这个儿子，
父母也都想念这个儿子。
有一天儿子回家了，
有一天儿子回家了，
父母很开心，
父母开心，
虽然这个儿子很不孝顺，把钱都给偷走，给赌博赌光了，
虽然这个孩子不孝顺，输晒所有的钱，
但是还是很开心看到儿子，
但仍然是开心见到孩子。
儿子跟父母说，
儿子对父母说，
对不起我偷了你们的钱，
对不住我偷了你们的钱，
我拿去赌博输光了，
我将去拿去赌博输晒。
这么一说父母心里很开心，
这样说父母很开心。
可是接下来一句话让父母真是气到极点，
接着下来这句话就让父母愤怒到极点。
他说我外面欠了很多赌债，他们在追杀我，
我外面欠了很多赌债，很多人来追杀我，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还，
你可不可以帮我还。
但是愤怒归愤怒，但是没办法，父母还是拿出钱来给他还。
愤怒还愤怒，但是为了孩子仍然将钱拿出来帮他还，
然后钱拿去还掉了，
钱拿去还了。
结果第二天，
第二天结果
这个儿子又跟父母说，
这个儿子又对父母说，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钱，
可不可以再给点钱，我
再赌最后一次，
我要赌最后一次，
争取翻本，
争取来翻本。
父母当然是不会把钱给他，
父母当然不会将钱拿去
赌
给
他。然后他又偷偷的趁着父母睡觉把钱偷走，又出去赌了。
他又趁着父母来去睡觉，他又将钱偷走，又出去赌。
这个父亲一怒之下，
这个父亲一怒之下
去报警，
去报警，
因为在中国赌博是违法的。
因为在中国赌博是违法的，
把他抓起来，
将他捉起，
不悔改，
不悔改，
神的震怒藏在我们的身上，
神的愤怒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最终之人是惹神怒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之人是会惹神愤怒。
这里是这里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这里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息。
最终之人惹神怒。
最终之人惹神怒。
那么最终之人罪如此之深。
最终之人罪如此之深。
罪如此之深的最终之人又惹神怒。
罪如此之深的罪人又惹神怒。
那么罪如此之深的最终之人到底出路在哪里，
罪以及深的罪人他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这一段经文的接下来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
第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是罪中之人，
我们虽然是罪中之人，
我们虽然罪如此之深，
我们虽然的罪以及深，
我们虽然惹神怒，
我们虽然惹神怒，
但是神给我们有出路，
但神给我们有出路，
神可以让我们重新有生命，
神可以让我们重新有生命。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到我们死罪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本乎恩。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很多的中文和合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有一个括号的。
啊，这个和合本 的翻译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有个括号的。
加一个括号，这一句话不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
这个括号意思就是说不是翻译的人加上去。
括号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
哦，括号是翻译的人加上去。
但括号里面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原文就有的。
啊，这个你们得救本乎恩，这个原文都是有的。
那么第四节一开始说，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第四节一开始，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
这里用了然而。
这里讲到是然而。
这里用然而是表示什么？
这个然而表示什么？
这里用然而是表示前面一到三节谈到你们如此的罪孽深重。
意思就是说一至三节说到你们的罪如此的深重。
应该有这样子的结果的。
应该是这样的结果的。
但是现在却有这样的结果。
但是现在却又有这个结果。
这个是然而的意思。
然而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还要注意。
我们仍然要注意。
这里说是然而神。
这里说是然而神。
没有说我们前面这些罪人，然而我们这些罪人，或者然而我。
啊，没有说，因为前面所说的，我这些罪人，然而这些罪人，然而我。
这里说是然而神。
这里说是然而神。
意思就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本来应该有这样子的后果。
本来是应该有这样的后果。
但是神因为怜悯你们，却给你们有这样子的后果。
但是神怜悯你的原因，然而所以你们有这个结果。
后果那当然就是第五节里面所讲的重新活过来。
后果就是第五节所讲的你们重新的活过来。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重新活过来不是我们主动，是神主动的。
我们重新的活过来不是我们的主动，而是神的主动。
是因为神怜悯我们。
因为神怜悯我们。
神为什么要怜悯我们？
神为什么要怜悯我们？
因他爱我们。
因他爱我们。
他是怎么怜悯我们的？
他是怎样来怜悯我们的呢？
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就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
他因为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他就让基督为我们死。
他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基督活过来了。
基督活过来了。
那我们也活过来有新的生命。
我们同样的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有个新的生命。
这里是第三个重要的信息。
这里是第三个重要的信息。
最终之人得重生。
最终之人得重生。
就是重新有新的生命。
重新有新的生命。
最终之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的。
罪恶之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悔改的。
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不可能某一天突然就认识神了。
不认识神不懂得悔改的人突然之间就 会认识神。
所以怎么才能认识神？
怎么才会认识神？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有人说我们人犯罪是我们人主动。
有人说人的犯罪是因人的主动。
但是我们得怜悯，我们得生命是被动的。
但是我们得怜悯得生命却是被动的。
是因为神来拣选我们，来帮助我们。
因为神的拣选来去帮助我们。
所以这是神的怜悯。
这个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爱。
这个是神的爱。
这里谈到我们一同，我们得到新生命活过来，是因为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
这里讲到我们得生命活过来，是因为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
所以没有其他的办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
只有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只有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
只有这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得生命。
只有这一条路我们才得生命。
那 得生命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命？
得生命应该是一个什么生命？
不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生命。
就是不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生命。
因为那个是死的。
因为之前是死的。
而是要有新的生命。
而我们是需要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新的生命是怎样的？
因为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因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我们的新的生命应该是要有基督的样式。
我们这个活过来的生命应该有基督的样式。
那我们今天活过来有新的生命，我们有基督的样式吗？
我们今天活过来有个新的生命，有没有基督的样式？
这个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这个是需要我们反省。
我们可能已经活过来了，
或者我们已经活过来，
但是没有什么生命的气息，
但是没有生命的气息，
没有基督的馨香，
没有基督的馨香，
所以别人从你的身上看到的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景象，而不是基督的馨香。
别人看到你的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境况，没看到一个新的生命。
这是我们今天都需要来反省，
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反省。
有一个人信了主，
有个人信了主，
他就拼命的读圣经，
他就拼命的读圣经，
很羡慕可以有基督的生命，
很羡慕渴望有一个基督的生命。
可是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但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都没有看到有什么样子基督的馨香之气，
都看不到有什么基督的馨香之气。
所以他就跟牧师说，
所以他对牧师说，
他说我想好好的学学教会历史，
我要好好的来学习教会历史。
那牧师就问他，
牧师问他，
你刚信主不久看圣经，好好看圣经很好，
你信主不是很久，好好的看圣经非常好，
想要看看教会学习教会的历史也很好，
要想去看看学习教会的历史也好。
但是为什么你现在突然想要好好的学学教会的历史，
为什么突然之间你要好好的想来学习教会的历史呢？
那个刚信主的弟兄就说，
刚信主的弟兄说，
我想看看这两千人年，看看这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
我要想看看这两千多年来的教会历史，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基督徒才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的？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基督徒没有基督的馨香？
从什么时候开始？
由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不要去看教会历史，
我们不会看教会的历史，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看自己，
我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就知道由什么时候开始。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这些最终之人得重生，我们要有新的生命，新的样式。
我们最终之人得重生，应该有个新的气息，新的生命。
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至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最终之人，
我们都是最终之人，
我们最终之人罪很深，
我们最终之人罪很深，
我们最终之人会惹神的愤怒，
我们最终之人会惹神的愤怒，
会惹神的审判和处罚，
会惹神的审判和处罚。
但是神怜悯我们，
但是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最终之人可以得重生，
让我们最终之人得重生。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要在过犯罪恶当中，
我们就再不去死罪罪恶过犯之中，
而是要有新的生命，新的样式，
应该是有个新的气息，新的生命。
我们求神真是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远离过犯罪恶，
我们远离过犯罪恶，
我们可以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
我们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因为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天父，我们感谢，
我们最终之人最如此之深，
我们最终之人最如此之深，
我们最终之人惹神怒，
我们最终之人惹神怒，
但是你仍然怜悯我们，
但你仍然怜悯我们，
让我们可以得重生，
让我们可以得重生，
让我们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
我们就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求主你亲自来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是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
让我们真是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
让我们真是可以远离过犯罪恶，
让我们真是可以远离过犯罪恶，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见证你的荣美，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你的荣美。
我们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